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苦尽甘来，冤怨化福。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在第19届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，见证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，见证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。第一部分，乱世冤怨大法解。我今年83岁，我出生在农村，家里穷，姐妹又多。在我4、5岁时，曾先后2次被家人送给别人家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吃了很多苦。1958年，我23岁，有工厂到我们村里来招工。这样我从农村来到城市，在工厂里当了一名工人，一直到1988年退休。我有3个孩子，一个儿子和2个女儿。儿子排行老大，可他从小就跟我不亲，总是顶撞我，不管我对他多好，他都不说我好。我说东，他就朝西，我说西，他就朝东，就是跟我对着干。我不知哭过多少回，流过多少泪。1988年，儿子结婚时，我对儿子说，我给你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住，房钱我出，你只管住。儿子说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可当时家里就2间房，还有2个小女儿，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我与老伴只好带着2个女儿出去租房住。孙女出生了，我给买了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东西给儿子送过去，儿子却给我退回来，不要。女儿气得够呛，要跟他哥理论。修炼法轮功前一年，我身上起小红点，去医院看病，医院人特别多，上午没看上，医生说，你下午再来吧，我只好离开医院。可我家离医院路途较远，回家吃完饭再回来就很晚了。儿子家较近，我就到儿子家去吃中午饭。儿子就不干了，又大闹一通，嫌我吃他家的饭了，我都不能说话。儿子连续10几年都不回家，不跟我们来往，就是在街上看见我都不理我。我整天觉得心里憋屈，更是一没事就想哭，整天掉泪，总觉得自己命苦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为了站住脑子不想事，我就拼命地找活干，找事干。我退休后曾练过别的气功。1994年3月的一天，我得大法的缘分到了。小女儿对我说，法轮功特别好，说她单位的师父在练，并劝我改练法轮功。就这样，虽然晚了1、2天，我还是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传授班，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。听完师父讲法就觉得好，便断断续续地开始练功。我没上过学，在老家时上过1冬天的识字补习班夜校，才认得几个字。刚开始学法时，到处有不认识的字，就问女儿，一天不知道要问多少回，看书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。练法轮功前身体很弱，精神也不济，患有尿失禁，总想去厕所，走不到厕所就已尿裤里了，还患有飞蚊症，眼前都是小飞虫，眼睛很不舒服。看书时还要戴上250度的花镜，一学法就全好了，也不尿裤了，眼前再也没有小飞虫了，不但有精神了，身上也有劲儿了。由于当时悟性差，一天也看不了多少法。1996年，我开始早晨到练功点上参加集体练功，晚上参加集体学法，提高很快，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1997年，师父的美国讲法发表后，我如饥似渴地学。有一天，我想，要是不戴眼镜就能学法多好啊。就这一念，师父就管我了，我一下就不用戴眼镜了。学法时，看完一讲法，眼睛也没事。过去看不了几行就得歇歇，现在就连四合一版的小本五号字也看得清，一有时间就愿意看法。20多年来没吃过一粒药，不是我有病不吃药，而是根本就没有病。现在我每天精神饱满，满面红光，脸上基本没有皱纹，见到我的人都说我不像80多岁的人。自从学练法轮功后，我的心也宽了，也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，知道了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欠债要还，就不哭了，也明白了过去吃的那些苦，都是为了今天得法的。有一天，儿子全家回来了，是儿子他们自己提出来要回来的。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要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听师父的话，按真善忍做人做事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儿子进我的门。一进门，儿媳就哭着说，妈，我们10几年没来，早该来看您了，看您还那样，都没什么变化。我什么也不计较，还是对他们好。后来儿子他们每周都回来与我们团聚。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较深，儿子一听见我学法练功，听师父讲法录音录像，就生气，就闹腾，反对我修炼。有一天儿子回家，看见我正在听师父讲法，就又开始阻止闹腾。我对儿子说，这是我的家，你要是管我这个事，以后你就别进这个门。儿媳对儿子说，你看妈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，都不显老，她身体好比什么不好呀。儿子不说话了，再看到我学法练功也没事了。第二部分，大法给予我儿子新生。三退大潮开始后，我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我想家人也得救啊，我的两个女儿、女婿和老伴早就都明白真相，很容易就劝退了，没有我那儿子说什么也不退，只要我一说话他就和我唱反调，不管我说啥都和我对着干，受邪党谎言毒害太深了。怎么办？我就请老伴和小女儿帮忙劝退。这天儿子又来了，我让老伴劝他三退，他又大吵大闹地恼着走了。我发正念，让他明白的那面起作用。过了一会儿，儿子来电话说，就那么办吧。就这样，儿子三退了。儿子三退后，整个变了一个样，不但身体好了，腰不疼了，脾气也好了。儿媳和孙女都说，他现在是个正常人了。我知道是他三退后得福了才发生的变化，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他。后来我用我所在层次上修出来的和悟道的法理跟儿子交流时，儿子也能听进我说的话了。儿媳说，您儿子可改变了，您儿子心里还是有您的。那次我们背后说到您，您儿子说，那是我妈，都不让我说您。是的，儿子过去总说他爸好，说我过去总看不上他，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不管。现在我把心放下了，我就好好修我的，家里的什么事儿子也都管了。儿子现在真是大变样了，帮我调手机，调闹钟，调电视，什么都为我着想。儿媳还高兴地对我说，你儿子这个脾气改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看出来了吗？他现在性格都变了，原来总跟人急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，跟谁也不融洽，现在好了， 都是大法的威力呀。过去儿子遇事就上外面去喊，吵得谁都不得安宁。家里有一个他的叔伯叔叔，前些年劝说过他，说他不管家，不管父母，这是不对的。就为这，两人闹得跟仇人似的，谁也不理谁。现在叔侄俩关系和好了，用儿媳的话说，俩人可亲呢。孙女说，过去我爸有时不正常，现在正常了，只有大法能改变。是啊，除了大法，谁能改变了从小就与我对着干的儿子？我知道儿子是来讨债的，要不是修了大法，如果没有师父，我的命早就没了，我早就气死了。面对十几年来不跟我来往的儿子，我谢谢师父，是大法把这一切给归正了。我的孙女也得到福报。原来孙女平时学习成绩一般，自打回到我家来后，听了大法真相，学习成绩也提升了。回家后，我常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考试时她也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原来考大专时都差70分没考上，后来不但考上了专升本，现在本科毕业，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呢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诚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。我老伴堂兄家的孙子叫小雨，上小学一年级时经常头疼，疼的孩子都上不了学，只好在家休学治病。有病乱投医，给小雨看病，那真是什么法儿都用遍了。西医看不好了看中医，中医也看不好了就看香门、扎针、掐捏，各种偏方都试过了也看不好。2002年，小雨和妈妈从老家来到我这里医治。来到我家后，我告诉小雨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准好。小雨就念，她妈妈也相信大法好。小雨的妈妈对我说，你过去身体不好，看你现在多好啊。我们老家那里也有一个练法轮功的，也是特别好。他还知道一个迫害大法的人遭恶报的事。小雨来我家之前，在保定市住了很长时间医院，也不见好，还总发烧。自进了我家门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住了一个多星期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不发烧了，也不头疼了，一次也没犯过病。他们就回家了。在老家住了两三个月，有一天来电话说小雨又犯病了，要来我家到省城大医院看病。小雨这次是由爸爸和奶奶领着来的。小雨他们刚来就到省二院，找全省最有名的大医院和最好的神经科专家去看病。去了之后，医院给小雨在头上戴了24小时的监控检测仪，还有一张表要填空，要观察记录平时都有什么症状。回到我家后，小雨就又什么事也没了，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，也不头疼了，也不难受了。我还是让小雨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问小雨，你敢到外面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吗？小雨说不敢。到了与医院约定的日子，医院的那张表也没填上，因为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表现，仪器上也查不到。那天小雨的爸爸奶奶领着他去省二院了，快到做中午饭时，我突然看见在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。我心里挺纳闷，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但我觉得是好事，跟小雨有关系。小雨他们一家从医院回来了，一进门，小雨就对我告状说， 我奶奶捂我嘴，不让我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到了医院里，人特别多，医生让到外边等着。那么多人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他们就到医院外边转悠，外边人也是多得不行。小雨就在人群中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小雨奶奶吓坏了，赶紧捂小雨的嘴，怕被坏人抓去。一问时间才知道，小雨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时间，正是我看到远方高处有一片红光的时间。我心里明白，是慈悲的师父把小雨的空间场给清理了。饭后，小雨和他们家人就走了。我觉着有点困得挺不住劲了，隐隐约约中看到有一棵小枣树，大风把小树吹得来回晃得很厉害。风刮了一阵，停了。再看小枣树，小树长得很直，没有岔，树叶翠绿翠绿的，非常的好看。直觉告诉我，小雨的病好了，师父给他把病拿掉了。过后我老伴说，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。我一打电话，小雨的奶奶接的，在电话里跟我说，小雨就那么就好了，只没有经过医治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就那天喊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好了。现在小雨大学都快毕业了，一直很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第四部分，慈悲与威严同在。2008年，中共利用奥运，又一次大面积绑架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也被软禁在家两个月。街道居委会受中共胁迫，天天派人在我家门口蹲着，看着我，不让我出门，有时还来家里。我就想，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呢？师父看到我这个心，就给我智慧了。我就给管这事的居委会主任讲真相，我告诉他法轮功有多好，法轮功的人就做好事。居委会主任说，这么多功呢，有佛家的，还有道家的，你怎么不练，非要练法轮功？我说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谁不捡好的练呢？继续给他讲真相。主任说，你别说了，再说就把我也转化过去了。后来主任和居委会的人见到我后，都主动给我打招呼，他们不同程度地明白了真相，再也没来过。见到我就说，看你多好啊。我说，看出好来了吧，这个功就是好，法轮功就是好。他们都笑了。我经常给居委会主任发正念，曾看到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消失了。那次在小区碰到居委会主任，他说，说句实话，你是个好人。我说，师父教我们真善忍，我们没有仇人，没有敌人，就是修自己，做好人。主任说，那我们就互相祝福吧。然后还跟我握了握手。大法弟子是慈悲的，同时威严同在。一天我去同修家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片警在我家坐着看电视呢。我老伴说，已来了很久了，他还不走。我就想，他在这儿影响我家正常生活，还影响我做正事呢，对他也不好，就让片警回去。片警不走，说，我不但在你家坐着喝你家水，我还要吃你家饭呢。我笑着半开玩笑地说，你又不是我家孩子，你开了工资也不给我，你不能吃我家饭。这个片警站起来说，我走，我走，就走了。第五部分，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。有一次，我们全家开汽车回老家，我带了满满一兜子法轮大法真相资料。女儿说，什么东西这么沉？一看是真相资料，就说，别带你的东西，让我哥看见又要闹了。我说，这不是你管的事，不该他知道的，他就知道不了。女婿说， 你知道你闺女为你这事整天提心吊胆的。我曾三次被绑架。我说，没别的，你们就等着得福报呗。车开了，我看到车前面开着都没有见过的那么好看的大花，别人看不见。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呢，师父在鼓励我，无论到哪儿都是讲真相救人，做得对。到了老家，见人我就讲真相，送资料，劝三退。亲戚和老乡们都愿意跟我坐会儿，说说话。我亲小叔子曾对我说了三句话：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大的事，你做的这个事是最好的事，这个法轮功比科学高，这是真正明白了真相，得救后的生命，内心深处的感悟。第六部分，全家人信大法，得福报。有一次，我大女儿两口子闹矛盾，女儿对我说要离婚。我对女儿说，这是随便说的话吗？夫妻是缘分，要相互包容。我用我从法中认识到的法理与女儿交流，阻止他们离婚。然后我骑车去了亲家那里，我对亲家母说，我管我家孩子，你管你家孩子，让他们好好过日子。亲家母说，你们这一家人真好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对大女儿家的外孙女说，你爸你妈，你和你奶奶都三退得救了，你小姑，指我大女婿的妹妹，和她女儿还没三退，你跟他们讲讲真相。外孙女去讲了，讲了他们就退了，外孙女也得到了福报，不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读研究生，她考的分数比清华北大要录取的分数都高，每个月还开2000块钱的工资。真是相信大法得福报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每年过年时，不管是孙女外孙女，我都给1000元压岁钱，他们谁上大学我都给10000元赞助。一到周六，孩子们都上我这儿来，全家一块儿包饺子。每当这时，也正是我给孩子们讲真相的好时机，大家都静静地听着，全家其乐融融。多年来，我和老伴一直单独过日子，我们现在住着100平米宽敞明亮带客厅的楼房，我们都是80多岁的人了，老伴支持我修炼和讲真相救人，身体一直很健康，经常有同修来家有事找我，或约我出去一块讲真相，老伴从没怨言，还主动买菜做饭，给我腾出时间来多做大法弟子的事。我周围的人经常对我说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呢？看你整天都是乐呵呵的。还有的人说，就愿意听你说话。我说，净高兴事能不高兴吗？我有师父，我心里踏实，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把欢声笑语和祝福带给别人。见人搭话就说，给你个真相资料看，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。有的接过了资料，有的接过了资料又做了三退。有一时不理解的，我也不动心，就是希望众生得救。每当我看着三退名单的时候，心里最高兴。我们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孩子们也都事业有成，生活富足，全都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。所有的家人都知道，我们全家都是沾了大法的光，对师父的感激没法用语言说。在此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。医院传奇，十年五次病危，市政干部练功痊愈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凌宇。我原在市政府机关工作，36岁被提拔为副科长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正当事业上享有一番作为时，我逐渐感觉浑身无力，脸色变得铁青。一天，侄子把我送到医院，刚进抢救室，我就大口大口地吐血。医生查后说，肝硬化，血色素只有3.5克了，正常人11克左右。医生给我输了2800毫升血，见我仍吐血，按常规，这种状态是没有活的可能了，于是下了病危通知，让家属准备后事。我妻子是医生，知道这种病的后果，一旦血止不住，随时可能死亡。可是老天不收我，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那是1986年的事，大病没死，我又看到了人生的曙光。事隔一个月，我第二次住了医院，症状还是吐血。在抢救室里，医生说我肝硬化比上一次重了，肝门静脉血管变细，血只能往胃的血管里流，把胃血管撑大了。医生告诉妻子，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吃硬的东西，一点硬的都不行，容易把胃壁细血管划破，造成大出血。妻子给我做菜时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做白菜时得把白菜上硬丝抽掉，切成小碎末。期间我又出现腹积水，肚子大得像孕妇。为了能把血液分流出去，医生给我做了皮切除手术。可是手术后刀口愈合慢，腹积水严重，不能正常躺着，只能伸着腿半仰着，即使这么躺着都憋得喘不过气来。更可怕的是，皮切除后刀口一直长不上，一般这种情况是必死无疑的。于是医院又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。医生把我妻子叫到旁边说，你也清楚这种情况好的可能性极小，准备后事吧。我妻子不死心，死也不回家，就在医院治。那时我工资算是高的，每月300多元。我妻子让医生给输蛋白，一瓶420元，这钱单位不报销的，得自己掏。为了给我治病，妻子到处借钱，家里欠了不少债。就这样，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第三次住院时，也是肝硬化造成胃大出血。当时我极度虚弱，站不起来，不能上厕所，体重由138斤降到90斤，人瘦得像竹竿。在医院里，除了打针吃药，没别的办法。这一套路子走下来不见效，医生再没别的招了。医生跟我妻子说，像他这样的病人以前有过几例，都走了，你准备后事吧。我妻子拿着病危通知，欲哭无泪。在妻子搀扶下，我晃晃荡荡地出了院。到了医院大门口，正好刮来一阵小风，我一下被吹倒，坐在地上。第四次住院时，我已说话语无伦次，腹腔积水严重。刚住院，医生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，让家人准备后事。第五次住院是1996年的1月份，我浑身浮肿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。医生诊断说，肝急性坏死，脑急性坏死，没有任何希望了。我在抢救室里被抢救了3天3夜。第四天时，单位3个主要领导来了，他们见我游丝未断，魂魄没去，人已脱相，死亡已是定局。领导跟医生说了些什么，回头对我妻子说，准备后事吧， 不行了。妻子每次拿着医生的病危通知书都哭得不行，这一次他看我真没救了，就恳求医生说，你让他醒过来吧，怎么我也得跟他说几句话。医生说，就是醒来了也不能说话，心脏供血不足，脑子已经坏死，不能说话了。我妻子放声大哭，天老爷呀，把我的命给他十年吧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。那时候为了给我治病，妻子四处借钱，家里已经欠下很多债。不光家里，后来听单位领导说，你要在医院里再住下去，单位也拿不住钱了，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医药费几乎都被你一人花了，前后有十几万。第五次住院时，我就差咽气了，寿衣都准备了，单位人和家族人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，可是我就是命不该绝，好像冥冥之中在等着什么。一天下午，我的姐姐和外甥女从农村来看我。外甥女说，老舅，听说你不行了，我来看你一眼。我原来是药篓子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现在什么活都能干，你要是能练也一定有救，这法轮功是修佛的，有威力。当时我不能睁眼，但心里明白，当外甥女说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时，我心里一震，眼睛一下子睁开了。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在我第二次出院时，我想自己体质差，到公园里找个什么气功练一练吧。当时公园里练气功的人很多，各种功法都有，我朦胧觉得气功里有奥妙和博大精深的东西。就在我想要去寻找气功时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三个字，李洪志。当时百思不得其解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李洪志是谁呢？听外甥女一说，原来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创始人。我不知哪儿来的力量，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，我睁开眼看着外甥女，就是不能说话。外甥女给我放她带来的李老师的讲法录音，又给了我一本书《法轮功》。我心里有种感觉，这是我要找的。我不停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一遍遍地听，心里似有股热流在涌动。能翻书时，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，发现法相闪着白色的光。我以为花眼了，把眼闭上，再睁开还是闪光。我眼泪下来了，哭得不行，我知道我有救了。那时还不能坐起来，我躺在病床上，就按书上的练功图比划动作，把五套功法的口诀背了下来，一遍遍地在心里念。我相信这功法的口诀就是有威力的咒语，我如获至宝。神奇不断出现，随着我听法看书，我能坐起来了，能下地了，能自己吃东西了，还能吃点硬的东西了。医生还是那几个医生，看着我一天天的变化，觉得无法相信，要死的人了，怎么突然恢复得这么快？医生见我身体迅速好转了，也能说话了，就跟我说，你到普通病房住吧，别再抢救室住了。他们把我安排到普通病房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在普通病房里，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。一天，我在看法轮功的书，给另外一位病人陪床的一个中年人问我，你看什么书呢？我说法轮功的书。他说， 哎呀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我问，你看过？他说没有。接着，他讲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单位的事。他在一个矿山上班。有一天，井口一个搬运工在拉灌笼矿车时，不慎掉进了200米深的矿井里，大家吓坏了。领导立即组织救援人员下井抢救。谁都清楚，这人抢救上来也是一具尸体，不可能活了。可是当救援人员下到井底时，见掉下去的那位矿工站在巷道边上。救援人员喊，你是某某吗？对方说，是。救援人员到跟前一看，这小伙子啥事也没有，就问，你咋啥事也没有？小伙子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像做个锅盖似的，忽忽悠悠就下来了。原来小伙子练法轮功，他说的做个锅盖似的，就是他在掉下去的过程中，师父用大法轮拖着他。这件事轰动了全矿，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。听了这件事后，我既震惊又受到很大鼓舞，又在医院住了不到10天，就跟妻子说，回家练法轮功去。医生说，你是政府干部，就这么出院啦？万一有个3长2短，别说我们医院没尽到责任呢。我跟医生说，死了与你们无关。回家后，开始我心里也没底，我在死亡线上走过5次了，不知道法轮功能不能去了我的病根儿。我跟我妻子说，万一我死了，你把我往火葬场一推，千万别说练法轮功练死的，我这条命早该没了，咱别给法轮功坏了名声。回家后，我天天练功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原来手是凉的，现在逐渐热了，铁青色的脸有了红晕，腹水消了，走路有力气了，原来不能吃硬东西，现在吃什么都行。大法的书我还没看完一遍，大周天就通了，打坐往上颠得厉害，像书上讲的一样，往上颠，往上拔，走路身子发轻。我十分清楚，是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。于是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宽敞地方，成立了一个练功点，最多时来点上练功的有50多人。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一次我去医院，又见到了当年给我治病的医生，他们围着我看了一圈，说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咱没治好的病，你看看，人家练好了。有个护士听说医院里有个病人，医生5次报病危，最后练法轮功练好了，他觉得是个奇迹，他一直想找到这个人。他听说我去了，跑过来问，你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那个人吗？我说，这还有假吗？他说，这回我算是见到本人了，我就是想亲眼证实一下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去年有个农村妇女浑身生癞，流黄水，也是在我们医院治没治好，回去练了法轮功，7天不流黄水了，肉皮脱落一层后全好了。你和她，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两个神奇事儿。他还说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像你这样的病人住我们院都死了，当初有个给你治病的大夫也死了，你还活得好好的，太神奇了。其实每个法轮功修炼人都遇到过许许多多超常的事，只是局外人手无神论毒害，对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就不理解不相信。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，我5次住院，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。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经历了无数次的骚扰和迫害， 精神压力很大。有时候大清早正在家里练功，警察就敲窗户要进屋搜查。每年的所谓敏感日，国保警察、派出所、政法委、街道办事处、610就走马灯似的骚扰。我成了打压的重点对象，成了不转化的顽固分子。但是不管中共怎么打压，在我们这个政府大院和亲戚圈子里，认识我的人对法轮功都特有好感。经常有人说，我认识的某某就是指我。被医院五次抱病死的人，人家练法轮功练好了，这可不是吹的。现在这人还活着呢，不服行吗？我成了活广告。有一次610主任找我谈话，严肃地说，你是国家干部，不让练就别练了，你这样做对吗？他带着要与我进行阶级斗争的神情，想把我这块硬骨头拿下来。我说，我去病健身，惹谁了？招谁了？我错在哪儿？他说，你可以学别的吗？我说，跑步是锻炼身体，打球是锻炼身体，我练法轮功也是锻炼身体。别人锻炼身体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是五次被医院抱病危，让妻子准备后事的人，我现在值了。他一看我对大法的态度如此坚定，立马软下来，说，那你吃药吗？我说，有病吃药，没病吃什么药？是药三分毒，没病吃那玩意儿干啥？以前单位的医药费都让我一人花了，我练功20多年没吃过药，给国家省了多少医药费？他无言以对。临走时他说，好，就在家练吧，别出去宣传。我经常跟我儿子说，爹这条命是大法给的，不然哪有我们这个完整的家。我儿子、儿媳和孙子都相信大法，每到过年，儿子全家给我拜年时，都和孩子给我师父法相叩头拜年。我小孙子边叩头边大声说，给师父拜年了，谢谢师父了，谢谢师父了。在师父华诞到来之际，写出这段经历感恩师尊的同时，有许多感慨，也带着心酸。我和我妻子都泪水盈眶。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，提起我的那段经历，她几次心酸的要流泪。没有我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；没有修炼这博大和神奇的法轮大法，就没有我的和睦的家庭。我的命是我师父给的，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见证我师父的伟大。
这期的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